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是讲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买了坟地埋葬他的妻子。那么到了二十四章呢，你会看到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来娶妻。这些故事好像都是独立的啊，一个一个小的故事。其实在许多正道里面不会有人单独去讲二十三章或者有人为了去勉励教会要结婚的人，他们可能会讲二十四章。圣经有那么多小的故事，这些小的故事它并不是独立的。如果你把这些小的故事视为一个独立的故事，那这一章的经文的意义就支离破碎了。所有小的故事不过是附属在一个宏大的救赎故事的叙事之下。二十三章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在一些注释书的解释当中，他把二十三章看为普通的一章，是一场交易，购买土地的交易。他却没有把二十三章放在应许之下去进行解读，就使二十三章它的重要性黯然失色。同样，二十四章不是单独告诉我们如何去择偶，二十四章也是在应许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二十四章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来进行娶妻。因此圣经所有小的故事，甚至你认为独立的故事，或者你认为这个小的故事跟上一章没有什么关联性，都不可以单独拿出来解读。每一个故事都要浮在一个宏大的救赎的故事之下去解读，这个叫上下文脉。没有这种解读的背景作为前提，那所有小的故事它的意义支离破碎，在世界上称之为断章取义。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对圣经整全的救赎的宏观的叙事不了解，对上帝应许的架构不清楚，他对圣经的篇幅的解读一定会出现差错，而这个差错直接影响他在圣经当中看到最宝贵的福音性的真理。或者你说我在二十三章当中无法看到福音的真理，是的，里面没有一句提耶稣基督，也没有一句提十字架，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受死。提到降生，今天你很奇怪，你说今天应该选一篇降生的信息来讲，因为马上是圣诞节了，对吧？难道耶稣基督降生的信息一定要限制在圣诞节吗？难道其他的日期不能够宣讲耶稣基督降生吗？耶稣的复活只限制在复活节吗？并不尽然，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应该常常在每一篇正道当中常常的被宣讲。来，这一章同样我们可以引用福音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包括他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信心的信号的很重要的凭据。首先要正确解读这一章。那这张重点不是在讲撒拉的死，他的死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亚伯拉罕要买一块地做产业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而且对这个购买的过程记载的是非常详细。赫人是愿意让给亚伯拉罕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因为他们非常敬重亚伯拉罕，称他为尊大的王子，就证明亚伯拉罕在那地有一定的威望，因为神与他同在，祝福亚伯拉罕的神也祝福他，咒诅亚伯拉罕的神也咒诅他，因为他们可以看见神与他同在，所以亚伯拉罕有尊荣有地位。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要这个免费的暂时的土地，他想要在这片土地当中买一个产业， 来埋葬他的妻子。因此在九节和二十节的和合本的翻译是非常不到位的。如果你看它的原文，或者我们手里如果有新一本圣经，它的翻译更加得当，而且使我们看到这一章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它是在宏大的应许架构救赎的叙事之下所发生的一场交易。新一本对它的翻译是使我在你中间有产业做坟地。第九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二十节那里也说定准归亚伯拉罕做坟地，中间有两个字就是产业。新本的翻译更加明确，我要买一份产业，我不是暂时拥有，我要购买一份产业，这份产业永久属于我，然后我要埋葬我的妻子，埋葬我的亲人。因此这个产业成了很重要的主题。在二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后裔，在二十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产业。而产业在希伯来文当中它的意思是能够永久继承下去的产业，一旦买来这个产业就代代相传，不单属于亚伯拉罕，也属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他的后代可以世世代代拥有这一份产业。他不是暂时将撒拉的尸骨埋在这个地方，而是要一块永远属于他和他家族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是应许之地的一小块。有些人解读说亚伯拉罕没有信心，他因为等待上帝把应许之地给他再埋葬他的妻子，那这个解读并不尽然。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买下一小块的土地来印证他的信心，他相信神会把应许之地赐予他，而他购买一小块土地是意味着他相信神会在他以后或者在他后代的以后一定会把这个地赐予他，因此他买一小块反而是信心的凭据，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和信实是不变的。而且买这块土地的价钱是不低的，是非常昂贵的。以弗伦表面很客气，实际上是要了非常多的价钱把这块土地来卖给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讨价还价，而是付了足够的银钱买了这块土地。那么在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它有一种的差异，差异是什么？二十二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献上他的儿子，而且上帝在亚伯拉罕要举刀砍下去的时候阻止了他献祭的行动，为他预备了献祭的羔羊。所以这一章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把上帝所预备的救赎非常生动活泼的进行了演绎出来，震撼人心。但是二十二章好像没有二十三章好像没有二十二章震撼人心，它就是一场的交易。其实并不然，二十二章依然可以震撼人心。加尔文的评判是说他们都不再发言之后，坟墓却大声疾呼说死亡并不能拦阻他们继承这地。二三章依然是震撼人心的，依然是信心的巅峰。二十二章指向后裔，二十三章指向土地，他都坚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所以你不能只看到一场的土地的交易而忘记了信心的真实，忘记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变的。他要透过一小片的土地来宣告神一定会在我这一代或者第二代第三代，哪怕将来神一定会把这土地来赐给我。这些人虽然死了，坟墓依然在代表他们向那个时代向我们这个时代去呼喊，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把这地 来赐给他们。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那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得到应许之地，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完全成就，他们如何见证他们信心的真实，如何见证他们的盼望，就是购买这一小块的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将来也会埋葬他。所以这个坟墓不是普通的坟墓，而是信心的出口，信心的凭据，信心的印证。在二十三章第一节那里写到，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号。到二十三章的时候，撒拉就已经离世，他的生命就告于段落。虽然他已经死去，圣经给了撒拉有一定的超越的评价。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一节，还有彼得前书三章，对撒拉的评价超出我们的想象。虽然撒拉也有暗笑心里不信的时候，他也给亚伯拉罕出了一个不好的主意，就是让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产生了一个恶果。可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还有彼得前书第三章，你也可以看到圣经对他的评价。人虽然死了，圣经对他的评价还在。如果一个人死了又没有评价，这个是非常悲惨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啊？这部是动漫哈，就是是孩子们看的《寻梦环游记》啊，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哈？没有看过没有关系啊，可以回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关于有一些死亡话题的探讨。那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说人死有三次，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真理哈。不过他对死的描述很有趣，他说一个人死的第一次是他断气啊，从这个生理来讲，他的心跳停止，脑电波停止，他失去生命，第一次死。说第二次死呢，是为他举行葬礼，举行葬礼的时候是正式宣告这个人死去了，就公布于众，这个人死去了。他说第三次死呢，是记得你的人也死去了，你就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撒拉的确死了，不过圣经对他的评价却是非常的中肯。十一章评价他的信心，那里说因着信，甚至撒拉他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还是能够怀孕，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是信实的。虽然有很多瑕疵，但是圣经还是把他信心的那个篇幅的事件记录下来，就意味着圣经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非常的中肯的。那么到了三章第三节那里讲到，你们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圣洁的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三章是称赞撒拉的顺服的美德，新约这两处经文来肯定了他在世上信心的美德和顺服的美德。人虽然离世了，可是他的美德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被许多的圣徒所纪念。所以一个人活在世上可以活得有价值，也可以活得没有价值，可以被纪念，也可以不被纪念。但是被纪念肯定是好的，我们说好人会被纪念，坏人也会被纪念，敬虔的人会被纪念，不敬虔的人也会被纪念。但是圣经对撒拉的评价不是他的美貌， 不是他有哪一种的属世智慧，而是中肯的评价他的信心以及他对他丈夫的顺服。对待丈夫的顺服到底指哪一个经文，在解经上也有很多不同。有些人认为是他下埃及的时候他告诉法老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妹子，这个应该不是圣经对他称赞的顺服吧。这个解经上的确有这个解释，我认为这个解经是不对的。他顺服他的丈夫最佳的表现在哪里，就是亚伯拉罕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就顺服他的丈夫离开吾尔去那个不知道地方去。还有第十八章他称亚伯拉罕为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是有美德的，她的美德里面包含了信心和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拥有很多事物，拥有很多的美名，但是如果里面没有信心，没有顺服的美德，我想这一切根本不值得一提。所以我们会断气而死，断气而死并不可悲，葬礼上宣布你离世也不可悲，就是你死之后与你相见的人从来想不起你身上有任何的美德，这个才是悲惨的事情。所以想到你想半天想不到你身上有信心，想不到你身上有顺服，想不到你身上有对真理的持守，这些都看不到的话，所以你活在世上真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在你孩子面前能给你孩子留下什么。当你离世的时候，你孩子在餐桌前谈论自己的父亲，谈论自己母亲的时候，谈论的是什么内容啊？如果没有任何敬谦的美德，那你的人生在世的表现真的是太可怜了。那么第三节，后来亚伯拉罕从神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那亚伯拉罕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这句话是出于客气呢，还是亚伯拉罕在表达他的信仰呢？如果从字面来看，亚伯拉罕是在表达说，我是外人，是寄居的，我在你们这片土地没有产业，没有房产。如果出于客气，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否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的确说，又承认自己是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如果亚伯拉罕他不等候上帝的应许，他可以拿足够的钱财置办产业在迦南地，但是亚伯拉罕他没有，他是凭信心等候上帝将应许之地赐给他。那么亚伯拉罕一生在迦南地生活的表现是支搭帐篷，不断的迁移，他真实的是外人，真实的是寄居者，他因为有盼望他才过着寄居的生活，他与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为什么他要买一块土地作为产业埋葬他的死人呢？我们知道不单是希伯来人对土地的观念很看重连我们对土地的观念也很看重，我们对死亡人入土为安魂归故里很看重，那么希伯来人也很看重这样的观念，这个叫入土为安，就是你无论死在哪里，最后你一定要把自己葬在自己出生的地方，对吧？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去世了，会花很高的价钱把自己的尸体运到这个以色列他们这边土地上，然后最好的埋葬地是橄榄山的旁边，最好不要横着埋，是要竖着埋，他们认为等弥赛亚降临的时候首先可以先复活这是他们对死亡埋葬这种的落叶归根的看法。那么亚伯拉罕他的家乡并不在迦南地，而在吾尔，他并没有把他的妻子运回到吾尔去，而希望他的妻子埋葬在迦南地，还要购买这个产业。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相信迦南地是上帝应许给他的地方，他的这一个的诉求和他这一个行动，他在宣告一个事实， 他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兑现他的应许，把这片土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是满怀着信心来提出这个诉求，提出这个需求，做了这一个相应的行动。他不是把他的妻子运回到乌尔，而是埋葬在迦南地，因为他相信这块土地将来上帝要赐给他，作为他永久的产业。后来我们也看到亚伯兰自己也埋在这个地方，以撒和利百加也埋在这个地方，雅各和利亚也埋在这个地方。到了后来的约瑟在埃及临死前，他也吩咐说不要把我葬在埃及，要把我的尸骨放在棺材里带离埃及，安葬在应许之地。这个埋葬不是普通的埋葬，而是一种信心的见证，信心的凭据。他们相信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应许之地，但上帝的信实是不变的，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而购买这一块地被称为麦比拉田地，就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应许之地出熟的果子。现在还没有得到，不过他要购买作为产业。这一小块的土地是他们将来看到应许之地全部应验的出熟的果子，这个叫头期款，好像买房一样来付个首付啊，这个是信心的首付，他要购买下来作为产业。因此在希伯来书就说他们就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前面还说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的确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没有置办其他任何的产业，因为他们需要等候那个更美的家乡，等候天上的城。所以没有一个人你到一个城市生活先购买一块坟地。各位，你到济南营生活了或者十年或者二十年，有没有为自己提前买好墓地呢？啊，应该没有。济南的便宜的墓地啊，埋在黄河的另一岸啊，大约是两三万啊，稍微好一点的十五六万。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城市谋生定居先买墓地的，对吧？没有人这样做，一定是先买房产。可是亚伯拉罕的举动是反常的，他为什么不去购买房产？因为他等候应许，因为他时刻明白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想客旅和寄居的意思非常明白，如果你定居在济南，你到青岛去旅游，你不会因为旅游购买一套房产，你会住在宾馆住在旅店，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你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亚伯拉罕是客旅是寄居的，他生活的方式，对生死的看法，他所追求的与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很多人来告白说我是有盼望的，我在地上是寄居者，但是我们生活所追求的表现在控诉我们，我们根本不是一个寄居者。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今世，我们是一个世俗主义者，我们就是一个物质主义者，我们讲的一切都是现在，我们从来不讲将来，一切都是现在。其实教会里面的人几乎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寄居者的古墓派，就是与世隔绝，他认为我是寄居者，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能与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来往，他就与未归信的人一刀两断，互不相干啊，这种是古墓派啊，这种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不关注宗教以外的事物，他认为关注宗教以外的事物是不属灵的，所以他对科学、对经济、对艺术、对政治一概都不关注，属灵的书一本都不能读。为什么？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寄居者。这样的基督徒几乎是退隐这个社会的。 他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关联，他认为我要独善其身，因为我是寄居者。这个叫古墓派，好像把自己锁在坟墓里面，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不关心这个世界任何的变化，也不尽任何的责任。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极端的寄居者。另一种寄居者是现代派，就是与世俗为伍，他讲的一切都是现在，他讲的一切都是物质，他的追求的一切与属灵的、永恒的、不朽的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叫现代派的寄居者。这两种极端，一个是与世隔绝，一个是与世共舞，这两者都不是圣经的观念，这也都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到底能不能与这个世界为伍？首先，这个世界它不是指一个物质的世界。当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不是指向物质的世界，它首先是指的堕落之后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世界的体系包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一切与上帝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指那个物质，物质是上帝所造的，是好的，它在我们的脚下，应该去治理它。所以说作为寄居者不是离开世界，作为寄居者不是与这个世界共舞。我们作为寄居者，我们所追求的、所向往的、所爱慕的，与这个世界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也不需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修道主义，这些修道的人，他们离开闹市，他们到沙漠，他们到那些荒无人烟的地方，与野兽为伴，从那里亲近神、敬畏神，他们认为那个就是敬虔了。同样也有一些的教会的人走向了世俗主义，他们讲的一切全部都是现在。所以基督徒不能与世隔绝，也不能与世共舞，这些都不是寄居者的观念。亚伯拉罕他是寄居者，所以他没有置办任何的房产，他是先买了一块墓地。无论第四节是一句客套的话，还是在表达他现在的身份，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购买任何的房产，因为他最终的盼望是永恒的和不朽的。我们今天更严重的，我想不是与世隔绝，更严重的是与世共舞。我们与这个世界走得太近，我们不单是上帝的百姓，我们还是一个典型的世俗主义者。我们看见的一切都是现在现在现在，我们追求的东西也一切都是现在。因为世俗主义者没有永恒，他们不相信超自然事物，他们只相信可见的、可以触摸的、可以摸得照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所以所追求的一切也全部都是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雅各也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是与神为敌吗？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圣经没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与这个世界为伍，你要爱这个世界上的事。当你追求的物质一切都是现在之时，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寄居者，而把自己视为地上永久的主人。寄居者是不会花时间为了地上的事情加倍的去投资的，但你也不要走向一个偏差，既然这世界非我家，我何必需要努力的。但是圣经也有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圣经很多观念看似矛盾，它并不矛盾，看似有偏差，它并不偏差。一方面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爱世界，不要与这个世界为友，同时还告诉我们你要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你们要把好行为 行出来照在人前，让别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父神，还告诉我们在地上殷勤不可懒惰。这两者矛盾吗？并不矛盾，圣经都有教导。而且在腓立比书，保罗这样告诉我们说，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啊，我们看到保罗说，那些追求地上事物的人，他们是以肚腹为神，他们以地上的事为念，而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救主，等候他的再临，等候他改变我们的形象，等候他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所以寄居者不一定离开这个世界，寄居者不一定非要与这个世界为伍，而是在地上殷勤的生活，来盼望那个将来的荣耀。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地上的生命，就会影响我们在物质上如何投资我们所看重的、所需求的。你也会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你的财产。倘若这个世界真的是我们的家，我们就不惜花重金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更惬意。我们希望拥有各样的奢华的宴乐，我们希望住更大的房子，我们希望能够开最好的车，因为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是世上的外人和寄居者，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就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旅游，花重金去装修自己住的宾馆的那个房间，不会的。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外人，是寄居者，你就会把自己的房子视为神赐给你的管道，让他能够接待你和其接待你接待其他的外人和寄居者。如果你是个寄居者，你会把你的车子视为一个交通工具，房子和车子不应该是我们价值的那个根本的定义的所在。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有一套房子？为什么一定要有一辆好的车子？无非是定义自己的价值。当你用物质定义自己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寄居者。或许在你寻找配偶的时候，你希望找一个有钱的，找一个更有能力的，找一个能满足你需求的，其实你也忘记你是个寄居者，你的眼光已经发生了变化，你也会用工作来定义你的价值。当这一切定义你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寄居者，你已经把世界来视为自己的家，你不再是外人，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这个世界的一员，你是世俗主义者，你已经没有了那个更长远的、更永恒的、永久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忘记自己是寄居者，常常忘记自己拥有盼望。我们的生活出现困难、出现失序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另一套的生活方式来代替我们的现状，而没有用真实的盼望来激励我们面对现在的混乱、苦难还有失序。我们能不能想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创世纪的第一批读者，他们在旷野的路上遭遇了很多的艰难困苦，一旦有困苦和艰难的时候，他们不是信靠神给他们的应许昂首阔步前行，他们是想办法逃避旷野的单调的生活、痛苦的生活，还有周围还有仇敌，他们吃的喝的并不能够有足够的积蓄，他们需要等待上帝对每一天的赐予，他们不想过有挑战的生活， 他们想用另一套的生活来代替上帝给他们现在的生活，就是要回到埃及去。他们认为回到埃及，这一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因为埃及是一个充满韭菜和大蒜的地方，那个可以替代吃腻的玛拿，那里可以有丰富的仓库，不用每一天仰望神，等待上帝来赐下玛拿。他们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就是用另一套的生活方式来代替现在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仰望应许来面对现在的艰难。一个客旅和寄居者，不是想象一套生活来脱离现在的困苦。可是我们往往忘记自己是寄居者，我们常常用另一套生活来代替现在困苦的生活。我们的家庭不幸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家庭如果更换一个配偶岂不更好吗？这不是替代法吗？你因为工作很苦，但你却没有在工作当中靠着上帝胜过工作的压力，你反而认为换一个工作会更好。清教徒有一个比较你认为极端的观念，他们并不支持经常的更换工作，他认为更换工作得有一个动机，而这个动机往往不是出于敬畏上帝，而是出于自己对物质的需求和贪心。所以你想想，替代法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出现，而这个替代法你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以色列人常常用替代法来解决路难走，解决水很苦，解决路很难行，解决有仇敌攻击他们，他们认为替代法比上帝的盼望更好。我们就是替代法的那个学习者，而且也是学习当中学习最好的那一个学生。我们常常希望我的困苦和艰难换个环境会更好，换一个家庭会更好，换一个孩子会更好，换一个老公会更好，换一份工作也会更好，换一个同事会更好，换个老板也会更好。真的如此吗？当你换的工作足够多，你会发现老板都一样。当然你并没有换很多账户，如果你换很多账户，你也会发现都一样。你都感觉别人家的孩子好啊，如果你有足够多的孩子，你会发现孩子也都是一样的。我们的替代法发挥的淋漓尽致，但是寄居者和客旅并不是如此。亚伯拉罕并不是如此，他是抓住神的盼望来胜过还没有实现的事，可是他的后代以色列人却不是，遇到艰难就希望有一个替代法。我们遇到艰难也希望有一个替代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我们的信心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希望替代是更好的，因为忘记了盼望。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的盼望根本不在地上，这个地上的一切都是永久不变的堕落、败坏、自私、贪婪、破碎的现状。但是有谁能在艰难和困苦当中抓住上帝的盼望依然昂首前行呢？我们希望换一个环境岂不更好呢？不是如此，不是如此。亚伯拉罕一生都是过着寄居的生活，他唯一置办的产业就是埋葬他妻子的墓地，因为他知道他更美的家乡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到了17节和18节，我们就看到他付了足够的价钱就买得了产业，那个产业也经过了测量定准，归给亚伯拉罕做产业来埋葬他的妻子。所以在这一章的结尾就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凭据和盼望的记号， 他并没有因为妻子的死而灰心丧志，我想他也会想到他也会死，他也可能会想到如果我的妻子会死我也会死，上帝的应许还能不能成就呢？他会不会写下一份遗嘱跟着孩子说，罢了，等我死后你就带着我们的这个骸骨带着我的产业回到老家去吧。亚伯兰从来没有这么做，他信心的凭据就是那一份小的产业，那一份小的产业在那里没有建一栋房子，而是墓地，那个墓地是信心的呐喊，是信心的见证，是相信上帝必然会成就这一切。那么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凭据就是那一块墓地，他相信他会进入更美的家乡，他还会得到更美的家乡。那么今天我们如何确定能够拥有产业呢？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可以会拥有更美的家乡，并且可以进入直到永远呢？我们的凭据到底在哪里呢？你说我有信心，你说我比别人更加坚定不移，我们的信心一直如此的兴旺吗？我们的立场一直那么坚定吗？我们能靠自己完全有把握相信会进入那个更美的家乡吗？好像很难。我们能够进入更美家乡的方法，那个答案根本不在我们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说我能不能效法亚伯拉罕呢？我回家之后就卖房子，卖了房子我也买一块墓地，那就是我信心的凭据，我将来可以进入更美的家乡。这样的效法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啊！这叫东施效颦，对不对啊？不单不会成为美德，反而会成为 教会讲道的素材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信心的凭据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他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赢得了真正的产业，那个产业是最终的、永久的、不朽的，而耶稣所赢得的那个产业也是要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赐给雅各、赐给约瑟、赐给大卫、赐给历代相信他的人，是耶稣为我们所赢得的。神呼召我们要过寄居和客旅的生活，但是你知道吗，神不是先要求我们，而是在我们过客旅和寄居生活之前，有一个人已经为我们成功的活出了客旅和寄居的生命，而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寄居者，他是完全的客旅，在他身上展现了那个完全的生命。耶稣是唯一一个从另一个世界进到这个世界的存在，耶稣原来在永恒，他在父和圣灵的相交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团契，他在宇宙的中心，他受到天使的服侍，所有的万物都伏在他的权下，他在那个永恒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痛苦，没有任何的贫穷，没有任何的羞辱，没有任何的攻击，因为那个永恒人有上帝荣耀的充满。但是耶稣基督顺服父的旨意，就从那个永恒的荣耀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他进入这个世界不是享受好的生活，锦衣玉食，圣经说他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他并没有坐拥各样的美物。圣经怎么来描述耶稣基督呢？圣经没有一处经文表达说耶稣坐拥在世界的宝座之上，他享受着万人的尊崇，圣经没有这么描述，圣经反而告诉我们他出生的时候是借用了那个简陋的马棚，他最壮年的一生当中反而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死的时候唯一的一件物品是身上的外衣，他死后连自己的坟墓都没有。耶稣一生并没有得到世人的尊崇和掌声， 他反而被世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因为这个世界的确不是他的家。不仅如此，当耶稣基督面对死亡的时候，比你和我想象的更加痛苦，他的身体承受了十字架的所有的那个痛苦和那种刑罚的苦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十字架撕裂他的身体，更可怕的是他死之时是要承受上帝对我们罪恶所发的愤怒，永恒的痛苦浓缩为那六个小时的黑暗和恐惧。他并没有拒绝父地他的苦杯，相反他把这苦杯接过来一滴不剩的喝下去。耶稣反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稣死了之后也没有自己的埋葬身体的坟墓，反而向外人借来了一块墓地埋葬自己，借用的时间不是永久，只有三天，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了真正出熟的果子。而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因为我们的主他复活了，相信他的人也在他复活的生命当中有份，他借着死和复活除掉罪的毒钩，因为罪带来死亡、咒诅和审判，而耶稣基督的死解决了罪，他的复活战胜了死亡。谁没有把他子民永远留在永恒的痛苦当中，而是用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救赎的工作吞下了罪的咒诅和死亡永远的刑罚。当他复活的时候，因为他得胜了，他吞灭了死亡之火，他带领他的百姓要进入那个 荣耀的产业，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天新地。就正如亚伯拉罕一样，他购买一小块的产业，是整片应许之地的头七款，而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头七款，向我们保证凡是相信基督的人一定会拥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他的死与复活战胜了死的咒诅刑罚，也战胜了死亡的锁链，能给信他的人带来生命。所以我们得到基业的凭据根本不在我们，不在我们的信心，不在我们的美德，不在我们的善行，我们实在是软弱，无法相信到底，无法坚守到底，我们会怀疑自己能不能进入永恒，我们还怀疑到底有没有永恒的福气，我们有时候会怀疑到底有没有上帝。当你陷入地步的时候再问，这个世界真有上帝吗？我的信仰会不会骗了我？有谁可以靠自己的信心能够进入天国呢？没有，我们的凭据根本不是我们，而是耶稣基督死与复活所带来的凭据。我们需要一个不变的凭据，一个永久的凭据。上帝知道我们可怜软弱，知道我们会怀疑，我们需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凭据。这个凭据包含了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还包含一个更重要的凭据，而这个凭据是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保罗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借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个凭据在希腊文指保证金、定金、分期付款的那个首付。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会得到那个产业，就是新天新地，就是今天很多人讲的天堂，与上帝同在那个永久的产业。神先给了我们一个定金，告诉我们，我已经把定金给你了，我会将来付全款。这个定金是圣灵，圣灵被称为得基业的凭据。你怎么能够证明你会进入永恒呢？你怎么证明能够与上帝的产业有份呢？是要确定你里面拥有圣灵， 圣灵是我们做上帝儿女的印记，是上帝应许的证明，不用担心上帝会毁约的。上帝毁约不是因为上帝，因为我们实在是不堪入目，入不了上帝圣洁的眼目。我们常常跌倒，常常悖逆，用替代法忘记自己是客旅和寄居的，常常怀疑上帝，按照我们的本相应该毁约才是。但上帝永不毁约，他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作为凭据，作为定金，作为分期的首付款。如果没有这个永久的凭据，没有一个人可以安心到达上帝那个荣耀的完美的应许。当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论你健康还是疾病，不论是贫穷还是富足，不论是逆境还是顺境，我都保证爱你，对你充满希望，做你的后盾，使你尊荣。我所爱的，我保证凡是对你信实，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凭据。我们在盼望得救的路上，我们软弱，我们疲惫无力，我们遇到一点事情跌倒无法起来，看似很强壮，其实灵性非常的幼小。但是圣灵不单是那个凭据，他还分担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重担。在今天的世上，我们无法去行，我们搬不动，走不动，行不出，常常停止不前。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帮助我们一起搬动石头。圣灵不会任由我们落在叹息、软弱和苦难当中，他会时常帮助我们，直到得赎的日子都不会离开我们，把我们送到安全的目的地。所以神的灵好像一枚印章的印记盖在我们的心里，保障我们永远被神所接纳，不会被上帝所遗弃。等到得赎的日子，会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基业里面。神以圣灵为凭据，是以保障我们最终得赎的稳定性和确信。那个基业就是彼得所描述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天上的基业。我们无法效法亚伯拉罕去买一块墓地来作为得到应许的那个凭据，但是你可以知道你里面有没有圣灵，因为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新生命的开始，圣灵是成为上帝儿女的可能。如果没有圣灵的话，那基业与我们是无份的，新天新地与我们有何干呢？当神把圣灵赐予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得到那产业，这个福分在生命当中无法被数尽，因为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不会丢下我们。问题是，你有没有圣灵来作为凭据？当有圣灵的时候，你也会相信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解决我们的罪，战胜了死亡，他的复活成了初熟的果子，我会在将来的盼望当中是有份的。如果你里面有圣灵，你会更爱基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你对基督是毫无兴趣的。当你里面拥有圣灵的时候，你不会离基督越来越远，你会离基督越来越近，你会感受基督的荣耀和珍贵，你会感受耶稣基督的荣美胜过世上的一切。因为圣灵不是让你讲方言，圣灵不是在你耳边轻声细语，圣灵是让你的眼目注目基督，圣灵使我们的专注力完全仰望基督胜过一切。如果你忘记你是客旅，你是寄居者，你忘记是神的儿女，你应该仰望基督。圣灵会帮助我们仰望他的死与复活，他的死把罪全部解决，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他的复活告诉我们他胜过了死亡一切的咒诅和捆锁，他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基业。仰望基督， 我们就会对将来有盼望。仰望基督带来盼望，可以胜过当下的生活。我们哪一个人不是世俗主义者？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只看现在呢？仰望基督，我们会看见那将来会有复活的盼望的应许，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带来永恒的生命，可以进到上帝永恒当中，与他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无论我们多么软弱，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凭据不会撤除的，他不会毁约的，他要透过这个凭据保守我们直到永恒，因为这凭据就是引导我们得到基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无法去效法亚伯拉罕，但是我们可以判定我里面有那个凭据，有那个定金，有圣灵在我的里面，只要圣灵稍微一做工，我就可以仰望基督，继续的仰望基督，可以在基督那里有盼望，可以紧紧的抓住这个盼望，来胜过当下的一切。我不过是一个寄居者，而不是与这个世界来共。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我们一同为所听的。